因为之前你们办了去意大利骑单车，你们也办一场，就说我们这个就是去意大利，什么路线不告诉你，有没有补给我不知道，但你就是要有吃苦的心理准备。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
欢迎大家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今天录音时间是7月26号，是我们三级警戒的最后一天，觉得非常开心可以稍微的降级，也表示说很多运动人呢，也许虽然还是要戴着口罩，但是大家的 Pancave 可以稍微往户外移动一下下，也包括说有一些健身教练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运动产业可以稍微重新训练，我觉得这个对运动人来说是好事。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你们的痛苦洞穴，我相信都已经沉寂了一阵子，赶快复苏运动。今天呢，这一季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我身边的是我们新的客座主持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我们在2009年的环发自行车大赛当中曾经携手合作过，欢迎 Phil Mao。
嗨，大家好， Wendy 好。
肥猴猫的专访在我们运动人的 Pancave 第18集的时候也有好好的阐述了我们之间的渊源。那我也觉得哇，可以再一次的跟你这样子一起坐在啊，好像我们当年坐在那个讲评主播台上面，讲评在我身边的感觉哦。而且肥猴猫今天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转播环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哎，我是看你转播环发长大的。
对，这透露了我的年龄。
你可能18岁就开始转播，但今天换你可以说这句话了。
对对，我是看今天的特别来宾的转播的职棒长大的。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台湾的棒球历史感觉如数家珍，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运动常识，甚至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精神激励。因为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来宾呢，他在60岁完成了226公里的超级铁人三项。Wow. 这位资深球评，也是作家，也是运动网站的创办人，同时更是 Super 超级铁人 Ironman， 一起欢迎曾文成曾公。
嗨 ，Wendy 好，弘毅好， Hi. 大家好。
曾公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称赞60岁完成226这件事情。你这样让我身边的肥油猫都已经
有点压力了，
打冷战，想说会不会有一天也被推坑，对不对？曾公最近出了新书《60岁的我也能完成超级铁人三项》，跨越年龄、超越极限、勇于挑战的曾文成，是由堡垒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本书，就是在讲述完成226超级铁人的这个过程，但是也包含很多就是曾公自己的运动历程。曾公自己，我们先把时间往回倒，因为其实226是去年的事情，但是如果倒带回2013年的话，曾公自己其实那时候连9公里的路跑对你来说都有点不可思议，是吗？
应该说这个连3公里5公里应该跑不完吧。所以一开始也是你刚刚提到9公里，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在ESPN 服务嘛，然后就是行销有个叫米娅小姐，就是很热心，因为当时 ESPN 跟这个台北马的主办单位有合作嘛，有些名额，他就问我说，我帮你报，没有问哦，应该说他直接说我帮你报9公里，
先斩后奏。
对对对，我想说9公里是什么，我根本跑不完，我那时候当兵连5公里都几乎是被拖着走，所以想说啊，至少不要就说你在路上走然后不小心被认出来然后根本没在跑，好像不大好意思，就试着练练看。然后在过程当中练的也算蛮辛苦的，可是就慢慢觉得我好像可以嘛。然后最后很乌龙是其实他没有帮我报到名，但是至少开始练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推坑的新招，就是说，肥猴猫，我帮你报了113铁人赛，
好精哦。
然后你练，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报到名。
对对对，
结果你已经经受下来了，感觉是推坑新招这样。
对对对，这个，
但是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因为曾公转播棒球很多年，坐在 转播或是讲平台上的人其实不见得有保持基础运动量，是不是？
哎、欸，你说对了，我们都是受累最好的
不会说因为收到身边很多运动员的激励，好像自己也常常去打棒球或是常常去健身这样子。
基本上会动一下，然后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主播田宏圭，他现在全马好像跑3个多小时吧，
对，
就是还蛮厉害的。但基本上我们在好像是这样子吧，就在到了一个某一个点之前，人家怎么劝你，就是哎，好像各种工作啦、学业啊、各种事情就会有一些理由。可是到了某一个点，你会觉得哎，好像运动那个念头来了，哎，你就会开始参与。但是我们多数，我想可能主播方面他们在各项的运动他们都非常的了解，
嗯，
但是就说有时候你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动，所以就可能找不出时间。但我知道专项的话，比如说徐乃仁他的网球也就打得很好，
对，
那其他的人可能有时候你说哎，真正去很专精的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泡在一个运动里面就是比较少一点。
对，欧妈，我们当年转播环法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有在骑车吗？
对，那时候还在比赛。
哦，还好还好，真的也专项的比较会，
对对，
广项的广项的比较难。所以那时候九公里到最后，米娅说：“不好意思，没有报到。”可是这个基础体能已经练起来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说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准备一个多月吧。大概就是说，哎，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讲的也是这个宗旨了，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可能你想象的会比较难。那实际操作上面你就觉得诶，好像没有你想象这么难，但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你从想象到开始跨出那一步，那个是我觉得身为一个人最大的挑战吧。就是说比如说宏一很会骑车，但是我们会觉得啊，骑100公里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不可能吧。可你真的开始去试，开始去挑战的时候，后来你就发现诶，好像没有你想象这么难。我觉得最大重点应该是这样。
那曾公那时候开始练跑的时候，第一次下去练跑，你还记得你大概跑了多远吗？就是离九公里这个原本预设的目标是很远很远，还是说哎，好像真的也虽不差亦不远矣这样、
哦、
虽不重亦不远矣，还差很多是不是？
不但不重而且差非常多大概一两 K 吧，我就觉得我快死了。就是说有一天你会想到，你回过头来你会想到说比如以我今天来讲，
嗯，
这个一两 K 等于就是才开始热身而已。
对，
可是当年就是觉得一两 K 我今天跑到快死了，我觉得我怎么可能最后完赛那九公里。可是就是给人一个慢慢进步吧，微进步，然后慢慢慢慢的，终有一天你可能，也许有一天90K 也是有可能的。
跑 90K 是
超级
马
拉松。
哇，我觉得很激励人心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226公里，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当年是真的1K 2K 就觉得好像已经到极限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完全是运动人的精神。所以这样子练完之后，虽然那次没报到名，可是此后也开启了你在路跑赛场上面参加大大小小各种赛事的这个起源和机缘，对不对？
对，我觉得在跑的过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有点累。那开始我想跟所有人一样，就说你还不知道跑步到底它的好处在哪里。
嗯，
但是每一次你很过程当中可能练个5-6K，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都很想放弃，可是跑完那一刻就很有舒压的感觉，大概就是那种自我挑战吧。就是会觉得哎，慢慢我进步一些，然后至少你自己工作压力上面各方面压力，公司的压力，最后觉得说哎，那固定一个时间去跑跑步，那个好处慢慢出来的时候，那你整个人就泡进去，然后不会有人说哎，硬把你拖起来然后我们去跑步，然后你心不甘情不愿去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一刚开始是被推坑啦， 后面都自己跳坑的，不管不能再推到朋友的身上了。曾公有参加过很多的路跑和马拉松，我觉得蛮特别的。有一场是到北韩去，其实这个有点无法想象。当然北韩这个国度我们大家都很陌生，但我所谓的无法想象是因为这一场国际万景台奖马拉松比赛在北韩，它是一场连路线跟补给还有有没有成绩证明你都不知道的一场比赛，就是你不知道路线长怎样，你也不知道现场补给是什么，集站有补给站，这些都不知道吗？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都有要准备啦，就是说在书里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跟着旅行社报名去吧，那个国家因为布克拉可能应该说绝不可能是让你自由行嘛，一定团进团出，到哪里都团进团出。但是我们在报名之后，那旅行社甚至在那个行前不是有简介那个简介嘛，
对，
甚至说
说明会
要，对，要有吃苦的准备。我想说我要出国，然后你跟我讲要有吃苦的准备，
可是吃什么苦？
对啊，我就说我准备出国去头，怎么跟我讲说要有出国的准备？可是我们心里都有底，就说我们是为了那个万景台在出发前，就像奥运的比赛，就是四五万个人帮你加油，看到这个事情的照片，但是心里还是有个问号说，是不是真的？可是到了现场，是真的有四五万个人一起帮你加油。你的出发，你的回来，就跟你是奥运选手是一模一样。但是没有路线，然后没有号码牌这件事情，是我真的是没有想象。那我们有心里有准备说，也许补给顶多是一个水。结果真的只有水，
真的只有水，所以还好自己身上有先带一些具有之类的
啊。对，我们就是身上我们不是自己的配备嘛，腰带啦、水壶袋都准备好。但是这个比赛跟其他的比赛不一样，就说你是为了有点像我去跑东京马一样，就是那个成绩哦
不重要，
不重要，对对对。那你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这一辈子就是去这个国家这么一次嘛，那比如现在新冠肺炎这个国家也关起来了，你可能在短时间你也进不去了，所以你就很庆幸说，原来这个国家，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真的有平行时空这件事情，这是就是有个国家会跟你不一样，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可能有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你可能是看到我刚出生不久，大概60年代70年代台湾的样子，那有些对一个他们领袖的绝对的崇拜，那又有点像我国小国中那个时候我们的统治者，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他的教育是不一样，你都可以感受到好像时空倒流。那事实上他就真的存在在这个21世纪这个地球上，是很难得的。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因为你有跑步，你有跑步，你还真的知道想要去这个国家，所以我才看到这一切，所以也感恩啊，感恩跑步。
跑步开启另外一个视野。菲欧猫，我觉得这个很有卖点。
真的，
你们也办一场，因为之前你们办了去意大利骑单车，你们也办一场，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去意大利，什么路线不告诉你，有没有补给我不知道，但是你就是要有吃苦的心理准备。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最想去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斯洛伐尼亚。为什么会出一个环法的冠军，然后又出，然后后来又继续的到奥运又得了铜牌，好像是环法的第22站一样。我真的是不知道说那个国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宝山宝水，可以让那个运动员的体力这么的好。
你现在赶快推坑曾公，你就说曾公，我们去斯洛伐尼亚路线不太清楚
啊，
有没有补给也不一定哈，因为曾公现在开始骑车了嘛，然后说
对，
也但是要有吃苦的心理准备，可能会爬一座大山之类的。
刚刚讲到那个北韩嘛，因为我最近有在注意这个朝鲜共和国的粉丝专页，他其实做的非常好，是一个台湾人帮他维持的，而且他的其实精神上还真的是北韩的精神，所以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国家，真的可以从那个粉丝专页开始理解。
你说他们就是北韩万岁的那种精神，
对对对，没错。
真的耶，你看运动很可以开启很多的世界视野，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刚刚提到曾公最近也开始就是比较努力的往骑车这个部分去精进，但其实三铁的时候就已经练车练得很凶了。刚刚提到其实路跑这样跑跑跑被推坑之后，后面你都是自愿的，所以跨足从跑步跨足到三铁，这个也是自愿的吗？
哦，对，我觉得应该是标铁的时候是已被推坑，
标铁是被推坑，
但是在标铁之前跟着朋友去骑车环岛，
嗯，
那这个是自愿，就是很多日月潭爬一山然后环岛一圈，
对，
这是
人生，好像这是台湾人
台湾大三铁，对
对对对对。那骑过 一圈之后就觉得，诶，脚踏车这种东西就说它仅次于开车跟这个步行当中的一块，就说，诶，速度也差不多，然后你可以慢慢骑慢慢看，那就有一点对自己的体力有点信心。
嗯，
那接着下来我的教练就说，诶，我们要不要去玩三铁，然后我对游泳这一块就是非常畏惧，跟所有台湾人一样，就说明明我们是海岛国家，但是每一个人就怕水，
对，真的，真的，
对对对，可能是我们两岸的对峙过去就是海线是封闭的嘛，
嗯，
那另外我就说我们的长辈就觉得，哦，他可以修自由阴喜，就是这个观念嘛，那再加上七月就是完全不能碰水之类的，
保护主义太强烈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就是对游泳不是很在行，然后很畏惧，我跟所有人一样，哇，就觉得哇，游泳诶，踩不到底怎么办，但是就是硬着头皮开始蛙式把那个1500给游完的，
嗯，
那自此之后跟所有的运动一样，就是说你跑步开始你跑了 9K， 然后接着下来你想说，诶，我半马不晓得行不行，跑完半马就说，诶，我全马不晓得行不行，然后就这一步一步来，然后别人挖个坑把你推进去，你自己就拿个铲子把坑越挖越大，
越挖越洞越挖越大，
对，然后就来就依山嘛，依山之后就想说，曾经刚开始听226的时候觉得，哇，前面已经过了这两项，后面还有全马，
嗯，
怎么可能，可是当你到依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哦，当这个念头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完蛋了，
完蛋了，这个形容我觉得很不错，完蛋了，
对，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神体力都放在这里，就是说你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嗯，
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呦，第一个我把距离拉长，第二个你听到有人在骑夜车的时候你想说，哎，那我去骑一看，那或者我哪天去爬一个大家都会挑战的山，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挑战目标，你再放在那边，最后你完成当然很棒，你没有完成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可以记一辈子。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啊，像曾公所说到的这个，好像一直自己把那个洞越挖越大，也是运动这件事情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在尝试的时候都不太知道我们的潜能会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尝试完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潜能比我想象的再多一点，那你又再练了一点之后，哎，好像潜能又往上多了一点，再练了一点又往上多了一点，所以就会越来越疯狂，或者是说好像大家讲的越搞越大越玩越大这样。
而且这个比如训练啊，然后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开始会觉得很难，
嗯，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那个感觉，比如说我第一次山顶的时候有那活水壶啊，
嗯，
那开始要下水之前我就想说啊，真的要下水吗，可是结束之后我经过那里我心里还在想说，跟我朋友说，诶，等一下，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游过这里？还在怀疑说，是这件事是你是不是真的做到
了？是一场梦，对，是一场梦。有，我有时候也会，我们比赛完的时候，比如说骑完五岭，然后看一下那个大余岭的坡，想说刚刚是骑了这里吗？
对，尤其是开车下山的时候，看到那么陡的坡，说这怎么可能骑着上来？
那个226的路线也是啊，每次从台东出发嘛，是往那个八翁翁骑，然后等到你要班师回朝回台北的时候，开车回来。 来，从台东一路开开开，想说我昨天骑这么远吗？单车距离路线这么远吗？怎么可能骑单车骑完？这是不可能的事。就是梦感很重，很像是昨天做了一场梦的感觉。不过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么多的这个逐步逐步的去往更大的洞里面跳，很难想象。飞欧猫，你很难想象曾公他刚刚讲说，除了蛙式游泳的部分，他在出铁是用蛙式，他单车在出铁的时候还是租来的，就是随便到了台东之后，然后就
怎么可能
租一台就下去比赛？
那个屁股会炸掉。
玩乐心很重欸，那时候。
应该说完全没概念啦。然后就是我那个教练就是很乐天的人嘛，
蔡成汉教练。
对对对，他不是专攻山铁的。我觉得他的态度就可以给所有喜欢挑战或者认为启发啦，他在永远就是很乐观的面对这个比赛。他都觉得说大不了没有完成而已，可是他就是很乐观。
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觉得什么事都要完全准备好，
比较严谨一点。
对，非常。然后对一个一开始标铁然后没有准备车，然后最后是前一天才去这个捷安特租一台车，这件事我就是一直耿耿于怀。我就觉得以我的个性不应该要做这种事，
因为万一租不到呢？因为比赛前一天有可能车很抢手，万一租不到怎么办？
对，而且是不好骑之类的。
对呀、啊，
更不要说什么卡鞋不卡鞋的，根本没概念。我就说我们那台车除了前面没有菜篮之外我觉得根本就是去羞辱其他人，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应该的。我还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一个趣闻花絮啊，对我的挑战过程。可是我还是觉得所有事情你一定要有准备哦，训练啊，然后你的器材啊，尤其后者，我觉得器材是非常重要的。你有这个器材，然后你慎重的去面对这个赛会，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态度啦。
不过我觉得如果一刚开始是这种有点就是玩心比较重的去比赛，可是却可以激发你日后想要认真训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过程。对很多的朋友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要先觉得好玩，好玩之后你才会慢慢精进。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而且我很认同那个蔡成汉教练，就是曾公书里面有写到，他在推坑的时候有所谓的三步骤哦，这个三步骤话术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你去参加比赛，只要有三种，只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了。第一个就是完成报名，第二个是比赛的时候人要到现场，第三个就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完赛。听起来是不是这三步骤很简单？就是没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三步骤反而是最，你知道，深入浅出，它其实要实践是最难的。你完成比赛，然后完成报名，然后比赛人要到现场，可是最后你的心情，因为大家很多人比赛是很紧绷，或者是非常的感觉对自己要求很重，以至于太过紧张。但其实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完赛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其实对于很多在意成绩的人来说，蛮难。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那像我，其实我不是在意成绩型的，可是我就会比较紧绷。就是说很多人赛前都会睡不好，好像这是大家共同的毛病。但对我来讲，就是说比赛前不但睡不好，但是我对那个赛事的过程当中，也是到最后在随着比赛累积了才慢慢比较释怀。所以我就说以我的比较专业的部分棒球来讲，就是说这时候你从事运动，你才会回过头来去体会过去你所接触的那些人，这个大赛前的那些先发投手，他要扛着这么大责任，那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压力是有多大。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参与这个训练跟比赛过程当中所体会出来，这个蛮珍贵的啦。
心理素质要变强。
对
对对对，
曾公的训练我自己在看，我觉得其实是很扎实的。因为虽然曾公没有分享就是非常完整的课表，可是大概有叙述一下，比如说一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教练帮你排的训练大约礼拜一什么，礼拜二是什么，礼拜三是什么，就是一周下来，其实这几乎好像都是一天两练，是不是？
对， 我觉得里面传达了我最重要，我还是传达就是说没有不可能这个理念，而不是教你说请看着我的书怎么样完成二六这个赛会。 那重点还是稍微提一下，我觉得要有人教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好的教练真的很重要。那以前都是乱练，那包括完赛113也都是自己乱练，可是到了226那个不是113加13，那个这个观念就跟你跑全马不是21加21这个观念一样。
嗯，
因为它虽然是一倍，可是它的挑战性就是不只是一
倍，三
倍
不止。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是很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练游泳，你怎么样坚持你要游4公里，将近4公里。那另外我觉得最大的进步还是在于骑完180公里之后转换。那时候练大概就是类似这几天这种很热的天气，那骑完北海一圈回来之后，骑到大概将近石门，将近到金山吧。我们家住永和，那大概回来，然后你大概还要练跑40分钟。
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时刻。
哦，那真的是要命！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怀疑说我怎么撑过来的。
我看那个曾公书里面，其实有一段话我看了很感动，就是说，老实说，铁人不应该只有一块完赛奖牌，应该要有2块奖牌。一块是你训练过程当中的奖牌，一块是你比赛完的奖牌。因为其实训练过程真的是很苦，然后同时像刚刚我们讲说那个蔡成汉教练啊，他会讲说要这个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完赛，这个可能还没那么难，但是呢，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训练，包括曾公书里面有提到说，你可以完成这些课表，要归功于很多的要素，其中有一个是享受训练过程。我觉得这很难，因为享受比赛，我们常讲，你就是训练完了，你到现场就享受比赛。可是训练过程我觉得很难享受，因为训练过程大部分都在骂教练啦，或者是叫妈妈这种的。享受训练过程是你真的心理素质要很乐在其中，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就是基于人性是比较不科学的。你怎么去享受这个过程？
我一直练，我觉得现在的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开始，不管你是学着要骑车或者学着跑步，甚至是山铁游泳，你要开始你就说啊，我要享受训练，那非常难。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做不到。
嗯，
你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有一天你练练，然后有些书籍告诉你，你把自己放空，然后怎么样？可是你很难做到。我是一直到后来，大概10月、11月，我大概7、8月的时候，是试着让自己去对自己对话，比如说我跑累了，然后会告诉自己说，哎，我现在是左脚累还是右脚累？
嗯，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累代表有训练效果。哦，那也许有一点阿 Q，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慢慢的，因为你重复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到最后你可以开始看到周边的景观，风吹的方向啊，甚至我们家河边。偶尔也有老鹰飞过，你可以开始看到这些景物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那当然你还有人，比如说像大步姐，她说，哎，你要跟自己对话，然后你可以想一些其他事情，那这些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或者明后天我要交一些企划，我写不出来，那我去跑步，搞不好就想出来。
嗯，
我是觉得不可能啊，
不可能。
在跑步过程当中，哦，你只能是放空，最多是放空，然后胡思乱想一些事情。你说哦，你要思考一些其他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
嗯，
可是我觉得可以做到是跟自己对话，因为练到后来，至少每一周的6日一定有一场至少半马起跳的长跑，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要学着你去真的是享受训练，但这是需要一些很长时间的累积啦。
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还在学习。我们常常就是讲说那个训练过程啊，它大概有一个历程，就是你一刚开始见山是山，就是你训练的时候你就是在想训练啊，赶快吃完这个课表，几分速，几还剩30秒、20秒，真的是一秒一秒倒数，这个跑间歇的时候一秒一秒倒数。然后见山是山，到后来见山不是山，诶，像曾公说的，好像开始有一点心理对话，就是自己的身体 路边的景色，开始见山不是山。我觉得到最后如果又能够回到那个见山更是山的境界的时候，就又不太一 样，可能我们就进化了这样子。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说那个监测的器材越来越多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执着在上面的那些数字啊，心跳率啊，功率啊，时间啊，倒数啦，然后有时候你就忘记说就是你跟自己身体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其实你就忽略了这样子。
对，
哦，说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会其实比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比如说我们一定会带运动表嘛，
对，
或者是运动表上传的时候，我们在电脑或者我们的手机上看到一些数据，我们常常会被这些数据绑架。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当然会告诉你说啊，你现在的效果，可是我觉得你永远要告诉我，在每次训练之后你会自己说，哎，我比昨天更强了。
嗯，
我真的是每天都这样子激励自己，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嗯，对，有就像红衣说的，我有时候也会很执着，就是尤其是 Garmin 表告诉我说今天的训练是无效训练，就是您的无氧训练不足，或者是说你现在这个训练在处于无效状态。我想说什么，我骑得这么累结果是无效训练，我就超级介意这种事情。
可以体会。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运动到某一个程度，你把那些都释放了之后，哎，好像那个状态反而会到另外一个你更能了解自己的境界。
对，没错。
那回到我们226赛场上，当天比赛的时候，因为前面做了比较算是蛮充足的准备的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比赛当天一切顺利吗？
游泳很不顺利，我书里面讲的说后来爬起来之后，哦，各种的场合，比如说蔡承安在旁边帮我加油，然后我就一直在讲我游泳的事情，其实时间一直过。因为我觉得经验啊，就是说你要来回游两趟嘛，对不对？
嗯，
那你在练花很多时间练自由式，可是你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定位。
对，
像我今天在看这个那些外星人，就是
奥运选手们
那些外星人，我发现他们在游的过程当中，其实眼睛就会用非常短时间来定位。
嗯，
那这些都是美感啦齁。那比我预期，我应该认为我一个多小时要上来，结果搞到差点被关门，所以这些都是经验。
嗯，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得啦，就是说，哎，我原来你在训练过程当中，你不但要扎实，很多的细节都要注意。
嗯，
然后骑车因为一直处于在追赶别人嘛，所以我觉得我的速度上面，我觉得还是有达到我要求。那另外就是很感谢教练的训练，就是转换那一关，我觉得骑完脚踏车换全马那一关，我觉得一开始速度很好，好到我自己都吓一跳说，哦，我居然跑起来，不像113一开始根本就要走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训练是最有用的，
转换有练有差。
哦，差很多。
对对，真的，虽然痛苦，就是骑完车回到家要换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喝杯冰饮料吹个电扇就不想出去，可是转换有练真的是有差。所以后来骑车跑步算是顺利啦，就是游泳比较定位上面比较有一点小意外。
对对，没错。
那您这样子进终点的时候，你有感动想哭的感觉吗？
我以为我会耶。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已经到了，后来我太太就在旁边一直看着我跑嘛，啊，有偶尔会陪我一段，他最后都觉得我好像有点，他觉得有点行尸走肉，就是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只是手脚一直摆，一直摆动，一直摆动。然后有一个我们以前 FOX 的主播侯乙，他也是三铁高手，他骑脚车陪我，他说我的步伐非常非常稳，可是我自己没感觉。
嗯，
那最后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最后100公尺要牵着太太手进去嘛，那反而那一刻就是以为会哭，结果根本没有，就是觉得就是很高兴完成这件事情，
终于完成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那个想哭的情绪会比较是在中段的时候，中间你回想起一些训练，然后一路走来这样子，会比较有一点点就是鼻酸，或者是有一点想哭的感觉。最后进到终点，真的是会觉得说，啊，好像真的是终于完成了，谢谢，我只想回去睡觉。但是其实我觉得虽然没有哭，可是心里面情绪应该是 很满的吧？
哦，对，我就是因为第一关游的不好嘛，第二关一直在追赶，包屋那边又超级大逆风，
对，
所以一直在挑战，其实没有太多的心思，就是说太多的情绪在你身上。
嗯，
可是进入最后全马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时间，开始有些对话，的确就是开始就说，哎，我好像有机会了，我要完赛了，然后有一些的确有些感触啦。
嗯，
然后最后会觉得路边的一些不管是大会补给站或者一些市补，我都觉得很感动啦。那些人都觉得说，像我在书里面讲的说，有一个市补的跑友一直跟我讲说，我知道你很累，但是你一定要吃，加减吃几口。
嗯，
那我在书里面的形容就是说，我好像重病的病患，然后他在喂我。可是我真的感动了，就是说，在那一刻当中，哦，大家根本都不认识，但是为了帮助我们完赛，哦，他们这些人真的还蛮伟大的。
我觉得曾公碰到的是非常温馨型的这个志工跟朋友，因为我在比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碰到的都是疯子，比如说我们旁边私补，因为有一些铁人圈的也是可能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很 crazy。我还记得我在跑步的时候啊，因为来回跑那个马哼哼大道来回很多次嘛，然后跑到第一次的时候，他们说加油，我们说谢谢；第二次加油，谢谢；第三次加油，已经讲不出话来，我就说我腿要断了。那你当然会预期人家告诉你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腿要断不会的，你再继续加油。就他们是回我说还没断啊，跑起来，就是诸如此类。就我碰到志工大家都这型的。
不过其实以我对 Windy 的认识，我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方式来鼓励，说你一定可以的。
是因为我个性，所以真工你碰到那个算比较温柔型的。
对。
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真工的故事，不管是从开始这样子9公里你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练起来，到后面226，然后不停的，其实这中间就像曾公说的，还有去游日月潭，或者是有徒步环岛啊，这些都一直是在想要告诉大家说，珍惜你人生当中的很多时刻，然后在不同的人事变换之下，你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多你原本自觉不可能的事情。
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活在当下这四个字，当过去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没任何感触，然后有一个触发点的时候，你才想到，就是说啊，原来是真的是要珍惜每一刻。那我想在这个书的标题就是说，昨日太小，明日太老，然后今天挑战更好。那我睡着这句话其实出现在我环岛书里面，其实我那句话最后一句是今日去做真好。
嗯，
那主要还是在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5月15号开始吧，就疫情，那疫情开始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出门。
对，
我就要跟我太太说，你看还好我们之前去年底我们开始陆陆续续我们自己去徒步啦，然后去从台通骑脚车花莲，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哦，你看我们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你看现在疫情什么事都做不了。
嗯，真的是。
对，这个是一个小地方嘛。那大道人士的时候，像我徒步环岛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看到一个告别是一个阿嬷，我就站在那边看着他，我心里就想说，你这一生有遗憾吗？所以我也是认为，就是说我们到了最后，这是调查啦，就是说十件事情排首的，永远就是很多事情你想做没有做到，是当你要结束你这一生的时候最遗憾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想做真的就是要赶快去努力做好。
对，在今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很多的赛事都取消了，包括其实我本来要跟肥欧猫他们一起去意大利骑车，这些活动什么也都取消，所以我真的今年感受也很深刻，就是我们运动人会觉得说，哎，没有比赛了，以前比赛的时候是抱怨，觉得说为什么要训练，为什么要去比赛，现在真的觉得有比赛真好， 有这个舞台，然后你可以有一个目标，专心致志的往前去验证你所有身体的状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美满的事情。所以期望下半年的赛事可以顺利的进行啦。而且刚刚曾公有透露说明年因为226比完了，接下来没有铁人赛的计划，但是明年可能会挑战五岭。这个肥油猫听到有种尖烈心
眼睛就亮起来
就是抓到一个又自己跳坑的人啦，这样子。五岭肥油猫也是很熟的
没错
啊，是啊。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曾公一下？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就是阳明山多爬几次我们就爬得上去了
你们这种人讲话就是说没事你就一直踩然后就上去了，这样你脚不要停就一直踩就可以上五岭了。所以我想很多人看曾公就是觉得说播棒球让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知识回忆，可是我觉得曾公的生活，对生活的态度，还有就是实践自己人生的这个想法理念，真的是很值得大家细细的去咀嚼品味。所有的细节都在曾公的新书当中，六十岁的我也能完成超级铁人三项。因为真的是不管年龄啊，或者是不管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你只要想做，活在这个当下就去做，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曾公，我会约你骑车的，我们一起明年骑上五岭、
啊、对 okay, 大家一起来吧，
对啊，一起骑上五岭，然后接下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越野车好吗？
OK 没问题。
对 Windy 要跳坑了
要跳坑了要跳坑了跳坑一定要拉一个人一起因为这样自己才会有动力，才不会太快放弃这件事情。对啊，今天很谢谢曾公，非常荣幸可以跟曾公分享这么多关于运动的乐趣还有激励人心的事情。希望曾公新书大卖，
谢谢
也希望你接下来的比赛一切顺利哦。
好，谢谢大家，
赛场见。谢谢曾公，
好，谢谢曾公，
拜拜。